今天我想与你分享詹姆斯与提摩太·麦克·德莫特的见证。有两个英国的小男孩，他们的父母克里斯托弗和黛博拉来找到了我。不管怎样，说来话长，你会在这个见证中看到他们的痊愈并不是因着我的信心。我为他们做了一个10秒钟的简短祷告，但是黛博拉抓住了真理。她的故事说明了我所教导的一切，她必须要坚决地抵挡不幸。英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希望她和自闭症成为朋友，而她说不，我绝不会和那个想要杀死我孩子的东西成为朋友。他相信赞美神。詹姆斯和提摩太·麦克德莫特的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已经痊愈了，这真是太棒了！这将会祝福到你。请记得，你不仅可以获取到这个见证的故事，还有超过40多个不可思议的见证等等许多资料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的播音员将告诉你如何获取这些资料的讯息。但我向你保证，这会祝福到你。这个见证是对神的极大赞美，关于他是如何介入这个情况的。那么，这个关于麦克德莫特家的男孩们的医治见证到底讲述了什么故事呢？想象着正常的生活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的家庭一直处于危机之中。我非常非常的累，我已经到了一个极点，我觉得自己要么会发疯，要么会倒下。没人能从外在层的真的理解你，没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崩溃了。自从提摩太出生，他就过着不正常的生活。他大概有5、6年没有好好睡过觉，他是个没办法安慰的婴儿，他总是在尖叫，仿佛他很痛苦。但医生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。当他真的睡着了以后，我们会非常惧怕他醒来。我们不能丢下他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必须和他寸步不离。多年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艰难，因为我们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亲密感，因为我们的家庭经历了危机，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情感联系。在他8、9岁时，他没有去上学，因为我们意识到他会被诊断为多动症。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，因为我们能看出他甚至无法坐下来吃饭。他会绕着桌子跑，吃一口再继续绕着桌子跑。当我教他学习数字时，我们在花园里，他在花园里跑，我问他回答，而他在花园的另一头边跑边回答。我就是这么教他的。当我讲睡前故事时，他从不坐在我的腿上或躺在床上，他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，摸着他最喜欢的小东西转啊转啊转。只要我继续念故事，他就会一直走来走去，摸着他最喜欢的那些小东西。每件事情都有时间安排，所以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而且他的日常活动时间必须非常严格才行。他的睡眠一直是个大问题，他睡上1、2个小时就醒了。他会吓得尖叫着跳起来，在房子里绕着跑。但他无法认出我来，假如我走过去安慰他，他会把我当成怪物之类的，他会很害怕，结果适得其反。我只能站在后面等待他冷静下来。这只是我们要面对的其中一件事，我们并没有想太多，但的确确实是个问题。当我们有了詹姆斯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我们说，你肯定不会再有一个像提摩太一样不睡觉的孩子了。当他长到18个月时，我注意到一两件奇怪的事。他开始转啊转，转动他的头。当我给他换尿布时，他的头会左右来回的摆动。后来我们家买了大型的小汽车玩具，他不会推着玩，他会把小汽车翻过来，不停地转动车轮很长的时间。的确有一些奇怪的事，但还不足以我会满足他的怪癖，并认为这没什么问题。 但是后来他不再说话，不再交流，他也不喜欢人们看着他。他开始害怕光线。再来，他就不吃东西了。如果他早上的粥里有一小块食物，他就会开始作呕，把它吐出来。然后语言治疗师给提摩太做了一次评估。来了两个人，他们在和提摩太聊天，试图让他放松下来。然后他们合伙说话，汇报他们评估结果。当时他们看着正在玩火车的詹姆斯，他很喜欢火车，火车是他最爱的玩具。总之，他们对我说，自闭症儿童喜欢火车，这太有趣了。我说自闭症儿童，他说是啊，这很明显不是吗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说不，他不是自闭症。他说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带他去检查一下，他表现出了许多自闭症的特征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闭症的问题，我整个人感觉一下子被掏空了。2005年，在评估之后的几天里，提摩太接受了测试。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自闭症，而他的弟弟詹姆斯则表现出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所有症状。我们突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得了这个病，这种几率有多大呢？根据最近的研究，在每88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儿童天生患有先天性的自闭症。自闭症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很挣扎，我自己的生活也不正常了，我失去了自我，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，照料着孩子们，所以我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，因为我需要确保工作得以成功才能养家糊口，这意味着我要经常出差。我觉得，假如有人发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况，他们会把孩子带走。我非常害怕他们把孩子们带走，但我也很害怕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就在那时，我向神呼求，我说：“如果你现在不帮助我，我就完了。”我们的家庭承受着难以置信的压力和创伤。你不得不照顾你的孩子，孩子是你在这世上的最爱，要与他们身上的咒诅斗争的同时，你也要足够理性的意识到他们已经得了那个病。正是在那些时期，黛博拉觉得生活太艰难了，她经历了最黑暗的日子。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的一天，她观看了母亲节的节目。母亲节的节目，他们都是妈妈在谈论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展示着快照和照片，谈论孩子们在学校做了什么。他们在一起聊天，突然间我仿佛像被大铁锤砸到了一样。我所经历的和他们所经历的是如此的不同。于是我哭了，然后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帮我们呢？”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祈求神的帮助。我说我非常爱我的儿子们，你对他们的爱应该更胜于我啊！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们呢？我说我愿意为我的孩子们而死。就在这时，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。我非常的震惊，所以我闭上了嘴巴，停止了哭泣。我只是看着壁炉，盯着那里。那真的不是我脑中的想法，那是耶稣在跟我说话。哇哦！那一刻我知道孩子们会好起来的，我心想他会治好他们的。我坐在那里，一直盯着壁炉那儿，眼泪消失了，痛苦消失了，焦虑消失了，恐惧消失了。过去那些让我担心的事，就像一大堆重担被砍掉了一样。我很自由，感觉很轻松，我一直坐着，盯着壁炉那里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生命中的那种绝望、恐惧和焦虑都消失了。提摩太进入了州立资助的学校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。但我们觉得他的确有能力去做这件事。随着他的进步，随着他们增加他的课时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相信医治是逐渐发生的。 当他的世界打开，变得越来越开阔，他需要适应的越来越多的事的，就好像他身上长满了鳞片，他身上布满了自闭症的鳞片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鳞片被剥落了。我对神说：“主啊，请派一个人来帮助我吧。我知道你在医治我的孩子们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就在这时，我妈妈打电话来说：“去看看安德烈·沃麦克吧，他有一些医治的见证，你一定要看看。”于是我们一起看了，真是太令人惊奇了。甚至你坐在那看着时，你会想，这究竟是不是真的？虽然我们错过了汉娜的故事的开头。但是从我们开始看的部分，就足以看懂汉娜的故事发生了什么。让我震惊的是，当她说对耶稣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，对耶稣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，对耶稣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，她脸上露出笑容。我心想，太棒了，这个人他是真的相信。我们里面燃起了信心。父啊，借你和我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汉娜已经得了医治。那时我的信心在我心中燃起，我心想，是啊，他正在说的是我的神，是我的那位神。这时克里斯托弗跳了起来，他去浏览网站了。我们搜索了汉娜的故事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发现汉娜的祖父母，她的爸爸妈妈搬到了美国。而汉娜的祖父母去到沃尔索尔就读恩典圣经学院，医治不仅仅对汉娜产生的影响，也对整个不可思议的家庭带来的影响，他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。于是你自己又想，哇，你知道，也许这是真的，也许这真的发生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每天都观看安德烈·沃麦克的节目，我们也买了所有书，尽可能多的书，开始录下他的节目或在网站上观看。我认为我们开始建立起了一种对他话语的相信，以及他说我们能拥有的一切。克里斯托弗在书房里大喊道：“安德烈2周后就要去沃尔索尔了。”于是我心想：“好，我们要为此而祷告。”所以，我联系了安德烈·沃麦克师公，我和那里的一位女士谈了谈，告诉了他这个情况。我说：“我们想过来，也想要安德烈为我们的儿子祷告，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帮助，能让我们到达沃尔索尔的会场。”我记得他对我说：“你能相信什么呢？”我觉得我们能带孩子过去，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充分发挥我的信心，让他们进入到大楼里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会帮你们进去的。如果你无法把孩子从车里弄出来，我们就派一个祷告团队进到车里去。”我心想：“太棒了！”接着，他用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祷告，这是非常奇妙而极富有权柄的祷告，是感谢神，这是已经完成的祷告，是发出命令的祷告。我心想，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祷告，然后我激动地放下了电话。我说：“这位女士说，这个将会发生，那个也将会发生，孩子会睡觉，也会吃饭。”然后克里斯托弗说：“是啊，哈哈，因为他从没见过我的儿子。”接下来的2周，我做了一个倒数计时日历，数着我们即将入住酒店的时间。每次当我说又过一天，他都会哭。然后我说：“不，我们还是要去。”他会坐上转椅，转啊转啊，有时他好几个小时都不肯下来。到了那一天，他不停地哭啊哭，他的身体在尽力努力，不想上车。真是太难了，但我只是坐下来祷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童工说会上车的，他会没事的，你会安抚他，安慰他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所以我们会到达的。”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他忽然微笑着说：“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接着我们把他放进车里，他就坐在了那。克里斯托弗与我面面相觑，我们屏住了呼吸，我们订好了酒店。他在床上跳来跳去，他非常兴奋，仿佛这是一场大冒险。再一次，提摩太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他也简直不敢相信。我说：“好，我们要去肯德基吃饭，就像特瑞德兹一家那样。”于是我们去了肯德基，提摩太点了一些鸡米花。我们不知道给詹姆斯点些什么，所以我们想也不用费心了，因为如果我们给他食物，可是他不喜欢，他就会开始呕吐。但他坐了下来，看着食物，没有呕吐，没有泪眼婆娑，这些都是他通常对烹饪气味的反应。他坐在那，看着那份鸡米花，他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提摩太回答说：“这是一种叫做鸡米花的东西。”他说：“哇哦，鸡肉，鸡肉。”他吃了一口，然后他说：“提姆，我的。”当他吃完以后，他说：“再来一些，再来一些。”他吃了第二盒，那可能是我见过他坐着吃的最多的一次饭。 他吃的薯条也吃的鸡肉。我和克里斯托夫说：“这真是奇迹，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到达会场。这是祷告的回应，这正是那位女士所祷告的，真是发生了。”接着，我们到达了会场，她很配合的从车里出来了。在用茶点的时间，我们在咖啡店，大家都在排队等候。他们想让安德烈在书上签名或者为他们祷告，诸如此类的。我叫克里斯托弗过来，他带着詹姆斯，我们四个人都在排队里。我慢慢的向前走，前面大约还有5个人。安德烈说：“好了，是时候回去了，茶歇时间结束了，请大家都坐回去好吗？”我说：“不不不！”我开始哭，眼泪就像水龙头打开一样。我想，哦不，我不会就这样回家。不，我不，我说主啊，帮助我吧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这个人不为我儿子祷告，我是不会回家的。就在这时，保罗·弗拉纳根看到了我们，他抓住我们，他一把将我们推到安德烈的眼前，说：“嘿，再来最后一个。”于是安德烈说：“好，再来一个。”我们把情况告诉了他，他做了一个相当简短的祷告。大致上说，斥责自闭症，发出医治的命令，然后他祝福了我们整个的家庭。他感谢神，我们是蒙福的，以及我们会继续向前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。接下来，他对克里斯托弗说了一句意义非凡的话。他对克里斯托弗和我说：“你们现在是正常的、健康的孩子的父母了。”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我记得，当我听到这话时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这么短短的几个字，但对我来说，这话是活的。我相信是耶稣在对我说话，这就是应许，是给我的应许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。我很感动。接着，我们就从侧门溜了出去，钻进车里去买了麦当劳。詹姆斯在那吃了鸡块和薯条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吃过。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他穿过马路，朝他认识的那个小女孩走去。他们已经1年多没一起玩了。他邀请她过来玩，他们在沙坑里玩，在花园里蹦床上玩，一整个下午他都在玩耍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他得到了自他出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、充分、安宁、不间断的夜间睡眠。那时候他才5岁，3个月后他依然睡得很好。6个月后，1年之后，2年之后，他依然睡得很好。他开始成为了那个你所了解的孩子。但是因为自闭症，你无法触摸到他，你相信着，相信着这个过程。这些经历让我们开始过上了正常的、更正常的生活。对我来说，把孩子们带到最初做出诊断的心理医生那里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有问题，但我们并没有给他们贴上阿斯伯综合症的标签。诊断是由专业人士完成的。提摩太去看了心理医生，他和他在一起聊了1个小时，一直到最后没有发生争吵，没有吵架。很明显的，他已经不是多年前被诊断的那个男孩了。在我们州的州立健康保险信托基金的官方保命医疗报告中说，提摩蔡是一个神经发育的典型年轻人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标签并不适用于他。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病人了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糟糕，但是看到他被写在文书上，看到他正式生效，我拿着他回家。随着詹姆斯的进步，当詹姆斯指出他的病症，他的病好了，我们也想做同样的事。我们以为可能会和詹姆斯发生很激烈的争执，因为我们认为，因为我们想再次挑战州立官方机构的权威。这些专业人士并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，尤其是像自闭症这类的疾病，因为它被认定为是无法被治愈的。所以当我们去看西顶医生时，他说这个诊断是有误的。这个诊断显然不适用于詹姆斯，他是个正常的男孩，他完全有能力处理事情，并成为你认为的正常人。我们上周才得知，他在他的官方保密心理报告中写道，
psychology report that we only had last week,
根据我们的讨论以及
that our
在我任
discussions,
命
our
期间与詹姆斯的
interactions
互
with
动
James
和
during
观
our
察，
meetings
很明显，随着时间的
have
推移，
been
在与
significant
自闭症
progress
的
in
三联障碍相关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。因此，自闭症谱系障碍这个标签不再适合詹姆斯，今后任何与他有关的文件都应该删除。你知道，你不能当我读到时，我只想哭，我真的只想开始哭。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经历的，也不仅是我们知道的。但是，因为现在这是正式的文件，这意味着永远永远，当我们走了，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，当他们老了，头发发白了，他们再也不会带着这个标签，他们将不会再背负年幼时不得不背负的重担，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个病，并且也得到了当局的承认。他们不会因为年幼时发生的事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逼迫或拦阻。我想，对我们来说，这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了。我们能为两个孩子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给他们一个没有疾病的未来。而这些给了我们这样的未来。有时候你觉得掐掐自己，并想一想，我的两个孩子竟然是一样，是天生的，但因着我们处理的方式的改变，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。我曾经梦想着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出去吃晚餐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就像普通家庭一样。我曾经梦想，如果我们说要去别人家做客，我们都一起去，一切都会很好，没有闹翻，没有任何状况，我们可以一起参加。我曾经梦想在电影院大口吃爆米花，男孩们在街上吃快餐，一家人一起看电影，所有这些事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。但现在我们已经去了电影院，买了爆米花，就像我想象中的那样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我是正常的健康孩子的母亲。正如安德烈说的那样，就是这样，很幸福，很快乐。想象中的生活，正常的生活。